关注明慧热点，报道迫害真相，请听时事聚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时事聚焦节目，我是美莲。听众朋友，去年12月7日，在世界人权日的前三天，台湾立法院通过了不欢迎、不邀请、不接待中共人权恶棍的人权提案，支持法轮功学员争取人权的抗争。目前台湾有12个地方议会通过了这个人权提案，更多的县市议会也即将发动联署。那么在这一期的节目中呢，我们将再次聚焦台湾，关注这一事件的后续发展。2009年12月，河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光春率3000人代表团来台，成为台湾两公约即《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生效后第一个在台遭到刑事控告的中共高官。此后，中共广东省省长黄华华、陕西省代省长赵正勇、宗教局局长王作安、湖北省省委副书记兼610办公室头目杨松、北京副市长吉林等人相继来台。他们一踏上宝岛这块自由的土地，就遭到了法轮功团体向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递状，提出刑事控告，要求予以拘提法办。2011年2月15日晚，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辽宁省省长陈正高抵达台湾，刚踏入机场大厅就被告知他因违反残害人群罪及民权公约，当天早上已被法轮功学员向高检署提出刑事控告。辽宁省是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省份之一。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追查通告和明慧网报道，截至2011年2月，据不完全统计，被证实迫害致死的辽宁省法轮功学员有409名。陈正高作为省长，是严重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主导人物之一。原本预定晚间10点出关的陈正高，延迟一个多小时才出现在机场大厅。当陈正高一出关，现场的法轮功学员就向他喊话：
陈正高，你已经被告上法院了，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大法好。
见此情景，陈正高一行人一路小跑向上车处，急忙跳上游览车，慌忙之下把鲜花都丢在了车外。随行的安全人员对着司机大叫：快关门，快关门，快开车。从出关到离开前后都不超过5分钟。在接下来的行程中，陈正高所到之处充满了抗议和谴责之声。19日早上，新竹法轮功学员已在喜来登饭店门口举着“法轮大法好，迫害法轮功，陈正高你被刑事控告了，迫害真善忍，天理不容”的巨型横幅。在参观张学良故居时，一名法轮功学员迎面向他递上诉状。之后，新竹县长与陈正高举行赠礼仪式，法轮功学员在仪式舞台后方的吊桥上拉起了多面大型横幅，与台上营造的热烈欢迎气氛形成鲜明的对比。当天下午，陈正高以采购农产品的名义在台中果菜运销市场与当地多家农产公司签约，法轮功学员如影随形，暴露恶人恶行。在喧闹的签约仪式上，只见陈正高双手搓揉，不时望向围墙外“陈正高，你被告了，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巨型横幅，神情不安。结束农特产签约仪式后，陈正高搭乘大型旅游巴士到台中豫园花园酒店，法轮功学员在酒店周围高喊：“陈正高，你被告了，停止迫害法轮功”，呼声响彻云霄。对于人权刽子手陈正高来台，多位立法委员和民众提出了强烈的质疑。
弃权当道，人权恶棍返台，
云林不欢迎，
云林不欢迎，
辽宁省长陈正高，
辽宁省长陈正高。
云林乡亲齐呼口号，拒绝满身人权血债的陈正高访问台湾，表示不欢迎的立场。云林出生的立委刘建国也回乡声援，县议员蔡月如说：
李家马呼吁台塑六轻秉着国际企业的企业良心，针对辽宁省省长对于国际人权啊产生严重破坏的一个人物，拒绝接待，不予欢迎。
16日，立委陈廷飞在地法院召开记者会，三部中共人权恶棍联盟的发起团体也出席声援，共同要求主管机关立即撤销陈正高的入国许可，呼吁民间邀访单位不要招待人权恶棍。台湾法轮功律师团发言人朱婉琪律师在会上介绍说，
他亲手下令来残害一个企业家，把他关在铁笼子里面3个月，让他不能站不能躺，电击戳他的下体。我讲的到底是不是实话？为什么我们政府不查？即便你说你当时不知道，你后来知道了，就像一个恐怖分子要进到你家，你一开始不晓得，你欢迎了他，后来你知道了，你能够不赶他出去吗？
立委陈廷飞发言指出，
既然陈正高都已经是被告了，那是不是我们要赶快去停止他的整个的行程，要他请出我们台湾？
2月17号，民间司改会和学者也呼吁高检署要以执行国际人权法的态度，就残害人群罪的普遍管辖原则积极侦办。民间司改会执行长林丰正表示，各界正好借此检验台湾的检察官是否确实依法办理。他说，
过去我们质疑台湾的检察官不愿意对来台湾的中国高官提告的部分做处理，那我觉得这次法务部既然这么说，大家应该好好的去问一下法务部，对于之前提出的那些告诉，是不是检察官应该要依法要办理。
中研院法律研究所副研究员廖福特呼吁，应将对人权犯的普遍管辖概念纳入台湾刑法。他说，
如果我把人权刽子手当作是一个贵宾来招待的话，那很显然是在贬损人权的价值。因为这种罪名它其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罪名，它是一个集体性的伤害，对，违反人道的概念。这种严重的犯罪，不论你逃到哪一个国家，即使那个犯罪被害人不是这个国家的国民的话，他一样可以管辖。那建构这个普遍管辖，最主要是说能够整个全世界的去围堵以及追溯这种严重犯罪的人嘛。
台湾法轮大法学会理事长张清熙认为，台湾立法院和各地县市议会通过的不邀请、不欢迎、不接待中共人权恶棍的人权议案，是台湾的这些国家和地方机构了解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后做出的正义的决定，将会进一步推动全球正义的力量法办人权恶棍。
最近因为有很多中共官员来台湾，所以黄龙贤就是跟立法委员跟各县市的议会去谈这个事情，然后就得到他们非常热烈的赞同，所以各地的议会跟立法院都很容易就通过这个议案啊，觉得说需要在人权上为台湾发声，台湾应该在民主跟人权方面啊有不同于中共的做法。那现在可以在立法院跟超过一半的县市的议会跟通过这个人权的议案，那会让更多人为人权他愿意站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其实不只是对台湾，对全世界我想都会有相当好的这个影响。
台湾立法院和12个地方议会通过不欢迎、不邀请、不接待中共人权恶棍的提案后，响应这股民意，台湾法轮功人权律师会、台商受害者协会和图博之友会等数个受中共迫害的知名团体及个人成立了三部中共人权恶棍联盟。朱婉琪律师说，希望通过创立这个平台，把拒绝中共人权恶棍的提案推向华人社会，也鼓励更多国家跟进。
这个平台能够成为汇集全球华人反对中共迫害人权的一个反迫害的一个重要的机制，这个机制呢将持续到中共停止对中国人民人权迫害的那天为止。
谈到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通过法律的手段要求制止迫害，承办迫害元凶江泽民、罗干、刘晶、周永康等人，时事评论员张天亮博士介绍说，
中共官员被控告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从中共迫害法轮功开始到目前为止，在北美啊、欧洲啊、澳洲啊、亚洲啊等很多国家，中共官员现在遭到起诉的案件已经多达50多起。最早的就是湖北省当时公安厅的一个副厅长叫赵志飞，他是第一个被起诉的中共官员。那么后来的话呢，他是被法官认定罪名成立的。那么后来还有这个北京市的市委书记刘奇，还有一个辽宁省的副省长叫夏德仁，这个都是在海外被法官缺席审判认定罪名成立的。像迫害的元凶江泽民呢，在这个许多的国家都被起诉。第一次被起诉的时候是在2002年10月份来美国访问的时候，后来的话呢，这个法轮功学员在许多国家陆续起诉他。2009年的时候，西班牙的国家法庭做出决定，就是正式起诉江泽民。阿根廷的法庭的话呢，还曾经做过裁决，就是说要如果江泽民不做回应的话呢，那么他一旦进入到那些凡是跟这个国际刑警组织之间有这个引渡条约的国家的话，可以就是引渡江泽民去受审。
张天亮博士还提到，因为抗议和谴责如影随形，那些积极参与迫害的中共官员在出国访问时，经常不得不在出入酒店时走后门，甚至垃圾通道。
中共官员在这些被起诉的案件中，他们的表现其实非常耐人寻味因为所有被起诉的中共官员没有一个敢于出庭应诉的。他们的在海外的表现的话，可以以抱头鼠窜来形容。2002年江泽民来美国访问的时候，当时在芝加哥被起诉，江泽民为了避免正面跟法轮功学员见面，他甚至出入都是走垃圾通道的。他在德国访问的时候，甚至要求德国的警察把下水道的井盖都焊死，为了避免这个抗议的人员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所以说我们看到中共这些官员呢，他们是非常心虚的。
张天亮博士认为，江泽民等中共官员之所以心虚，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自己是在犯罪。
像江泽民当年在镇压法轮功的时候，当别人都不同意的时候，他也给政治局和这个中央的一些负责人写信，要求镇压法轮功，感觉到好像是理由很充分。那么后来在奥克兰召开亚太经合会议的时候，江泽民还把迫害法轮功的小册子亲自递到每一个国家元首的手中。那么感觉到江泽民，你镇压法轮功不是很理直气壮吗？是吧？公开的发小册子，公开的诋毁法轮功，公开的说法轮功是什么什么教之类的。但是呢，当法轮功学员真的要诉诸法律的时候，江泽民就退缩了，因为他知道他做的这些事情是非常的不合法，非常的邪恶，而且是严重的这种反人类罪行。江泽民呢，因为他中共这样一个独裁政权的话，他可以动用倾国的资源来做一件事情。像江泽民给自己买一个专机的话，就可以花9个多亿，那么可以动用国库的资源，可以找全世界最好的律师为他辩护。但是呢，他竟然不敢出庭，包括中共这些所有的官员，没有一个敢于出庭的。每一个人接到诉状都是面色铁青，有的就是逃跑，那么有的缩短行程，那么有的就想方设法去避开这个抗议的人群。
张天亮博士指出，二次大战后，执行或帮助希特勒消灭犹太人的将军或主要领导人物，都不得不对他们的行为负起法律上的责任。那么，今天这些中共官员将来也必须要面对法律的审判。
我们看到，就是当中共的官员来访的时候呢，都会看到法轮功学员打出横幅，就是法办江泽民、罗干、刘晶、周永康，可以说是四大恶人，这迫害法轮功非常严重的。那么这些人的话呢，他们是在最上面发号施令的。但是具体执行迫害的官员，包括底下基层的警察，包括打人那些牢头狱霸，每一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也就是说，尽管有江泽民的命令，但是底下的各级官员和具体执行的人的话，他都得为他们迫害法轮功这个过程中所犯下的罪行来承担责任。所以说，我觉得每一个在这个迫害的这个机器上，曾经手上沾过血的，曾经为这个迫害出过力的人，必须要考虑一下自己的未来。只有真正的站出来揭露中共，保护法轮功学员，这样的话呢，才可能减轻他们将来要承担的责任，要承担的罪过。
听众朋友，历史从未放过任何一个罪人，那些发动维持迫害的中共官员们的所作所为都已在记录之中，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无论他们用何种借口和谎言，都无法逃脱法律的制裁。而且越来越多的政府和民众都站出来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解体中共的呼声日益高涨，正在形成不可阻挡的潮流。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时事聚焦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美莲，我们下次节目再会。